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他苦练你，耶和华苦练我们。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在前面后面有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他苦练你，他试炼你。那么神在我们人生中有的时候摆下一些艰难，让这些艰难使我们能够被练得更好，使我们更属灵，更爱主。神给我们的艰难，圣经叫做试炼或者试验。当魔鬼给我们的艰难或引诱，要我们堕落，要我们得罪上帝，那个叫做试探。两件事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就看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我们若靠着主，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艰难，靠着主克服这些引诱，那就非常的好。那人生总有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试炼试探，有各样大大小小的引诱和压力。我们很难突然就想到说我们的上帝会让我们饥饿。这里做妈妈的都知道，你的小孩子饿了，你不会让他饥饿的，你根本不会让他饿的，你会让他吃得饱饱的，你会让他吃喝玩乐都很舒服的。可是神有的时候让苦练我们，让我们饥饿，让我们辛苦。为什么神让我们碰到饥饿，碰到辛苦呢？因为神要让我们学习知道，我们一切是靠着上帝，包括不是靠着食物哈。当然这一段话里面就是也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需要靠我们双手劳力来做工来赚钱，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双手来烧菜来炒菜，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双脚来走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脑袋，这一切神造的这一切给我们都是美好的，要我们使用。可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上帝，可以使用它，可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偶像。所以吃东西很好，但是把食物当作上帝就很不好了。我们一旦有了一些东西，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虚伪的安全感，觉得自己很平安了。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平安，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在身边，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在我们身边，我们希望一切都很平顺。但是很平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不太需要上帝。这是圣经里常常，包括我们生活中总是碰到艰难，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功课，就是神给我们艰难，神让我们饿肚子，神让我们生病，神让我们碰到这些事。圣经都没有害怕说，哦，这些上帝不会做这些事，而这些是坏的运气，这是你倒霉，这是魔鬼有的时候攻击你，这是你犯罪被魔鬼攻击。圣经不会怕讲到说每件事后面是上帝在做，而上帝是为我们的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当求主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在困难当中继续学习上帝会借每件事来依靠我们，而每件事来拯救我们。这等一下我就会讲一件事情哈。这个有一点像四世纪第七章那里基甸的经验。基甸有很多人跟随他要跟米甸人打仗，然后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哎呦，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呢，越多越好。各位，上帝会不会跟我们有一天讲，哎呀，信友堂的人太多了？会不会有一天跟我们讲，姐妹会的人太多了？会不会有一天说，哎呀，我们服侍的人太多了？各位，我希望不会这样。但是任何事情一旦叫我们骄傲，或者一旦叫我们觉得不大需要依靠上帝， 我们信友堂人如果继续多下去，如果姐妹会继续多下去，我们希望神多多加给我们得救的人，让人认识他，归荣耀给他，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很棒啊，我们很优秀啊，甚至我们会说，哦，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我们实在也是很棒啊。当我们有一点点这些的时候，神都要为了爱我们，不要让我们依靠这些。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分享，但不要让我们依靠自己的优秀。耶和华说，基甸啊，跟随你的太多了。跟随基甸的人很多，很好啊，大家来信友堂很多也很好啊，大家多多来姐妹会很好啊，在这里有上帝的恩典、慈爱、平安，我们最希望大家多多来。但是如果上帝的仆人儿女，我们因此说，哦，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团结就是力量，就可以打胜仗。耶和华说，我一定要不使你们有这个夸口的机会。所以耶和华就把跟随基甸的人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你可以说，哦，耶和华是精兵政策啊，要一个精兵比一万个佣兵还要更好啊。各位，你也可以讲那些，但那都不是重点。人多人少不是重点，重点是人会尊主为大，只有上帝能救我们，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我不是吓各位，各位，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所依靠的、所喜欢的拿走，就是这样。这听过一个属灵长辈讲，他要离开一个教会，离开一个地方，大家都说，哦，你不要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他就说，我们只能依靠上帝。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他就好了，他就是偶像，上帝是专门处偶像的，你要叫我被上帝处死吗？啊，好，我们希望大家幸福快乐，我们希望大家在幸福快乐中多多依靠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所以神有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生病，让我们饥饿。你一定要学习就多依靠上帝，不要夸大。神实在是要我们幸福，包括让我们吃得很好的。我就找了一些经文呢，像圣经里这样，像我们基督教这样看重吃。当我们讲到看重吃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上帝看重我们一切的需要，食衣住行娱乐。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妈妈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吃还是皮包还是衣服啊？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啊，是啊，还是要吃啊，不是穿的也很重要嘛，哈，不是吗？不是听说女生，爱美不怕死吗？饿死都没有关系哈，好，都很重要，上帝都给我们，但是上帝要我们享受，可是不要我们把那些当作偶像或者自己骄傲。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讲这个话是跟人讲，这些你们都可以吃。哦，那是到这到很大的那个吃到饱的店哦，都可以吃，通通都可以吃，给你们做食物。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包括，看哪，我给你们婚姻，给你们家庭，给你们文明，让你们能够欢喜快乐，食性家庭社会国家，原来上帝意思都要给我们，让我们很快乐。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那时候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讲，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们。耶和华当然也有给出，也有给我们，给我们命令。耶和华有叫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不过创世纪讲这些话的讲法都是祝福。神把人造好了以后，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神给人的福 哇，这真是很难想象。第一个福就是好好的吃。所以我妈妈常常说，我很有福气，能吃能喝能睡。哇，那个上帝的福气他都有了，能吃能喝能睡，他还能笑，这些感谢主，能走能唱。我们姐妹会这里也都是刚刚能唱嘛，每次都听到一个声音特别好听，不知道是谁唱的，就是那还有看到一个特别好没有，每个都特别好看。上帝给我们这些，神是要我们快乐的。我赐福给你们，生养众多，包括性的快乐，生养众多包括吃的快乐，因为要有吃喝才有这些东西。那么神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工作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放在一起的。我们今天重生得救，虽然世界还是很痛苦，可是我想各位妈妈们也能体会一件事，生养生儿养女，教导他们做便当，做这些啊，还有很多其他种种操心的事情，这些每个母亲都经历很多辛苦，是辛苦，但是哎呀，我们是我也不能说我太小了，我不是小孩子，也65岁了，在这里也比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年纪大，大家看起来都40-50岁的样子哈。康师母也不过两个小孩，他就常常讲，他本来教书嘛，后来他的一心的负担也是在教会里面，他是其实最有负担的，我觉得不是儿童事工，他现在大家都忘记了。他最有负担的，最能干的，他是牧会，他很喜欢牧会。那后来结了婚，做妻子，然后又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他工作就不做了，就专心的照顾小孩。他常常跟很多的姐妹讲，他说，在世界上工作是很好的，是男女平等也是真的，但是呢，他说能够一个女人能在家里享受家里还有照顾孩子的，她说太享受了，很有福气。我不知道康师母讲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哎呀像我妈妈也讲过，哇，如果是以前在大陆，我生她个10个，就是觉得生儿养女照顾，哎，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不辛苦，虽然我是男生不知道女生的辛苦，但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圣经说这是神给人的祝福，第一个祝福讲出来的祝福。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诫命，没有说哪个东西不可以吃，他讲的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位，我说这些就是各位不要为了我们身体上的老化，或者是疾病，或者生活中哀伤的事，这我承认天天都有，我们就我的心就沉下去了，就起不来了。我们是会沉的，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赐福我们。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神又说了一次，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然后2:9，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耶和华使地里长出树来，这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多元。各位姐妹，多多买衣服，多多买皮包，多多买新鞋子。对不起啊，牧师很少这样建议的，都要说节省一点哈。但是上帝让这个世界是很多的，他不是让地里只有一种果树，他让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而且各位姐妹，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没有关系，那不是爱慕虚荣，或者可以不是爱慕虚荣。各位，牧师很少讲这话，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上帝要我们吃得很舒服， 要我们生养众多很舒服，要我们眼睛常常看到漂亮的树、漂亮的花。我想亚当夏娃互看也是两看相看不厌的悦人眼目。神要让我们耳朵听了很舒服，嘴巴吃了很舒服，眼睛看了很舒服，手摸了很舒服，走很舒服。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的身体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在人堕落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神仍然恩待我们。利未记26:5，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要吃得饱足。这有点怪啊，我始终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用打这个字，打粮食好像在打人一样，电话也是打电话，西方人也没有说 beat the telephone 嘛，是不是打电话嘛？打棒球也是打，打篮球也是打，打高尔夫球也是打，怎么我们这么暴力啊？这么喜欢用打嘛？其实打粮食它大可翻成摘粮食嘛，或者收粮食嘛，但是它这是讲到说很丰富。我们如果不在主里面，各位，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都辛苦，早上也辛苦，辛苦还没辛苦完，晚上又来了，晚上辛苦没辛苦完，半夜又有一些惊吓，又有电话。人间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后也还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赐福他的儿女。那诗篇104:14，神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神使人从各样的东西里能得食物，地里得食物，海里得食物，土里得食物，空中的鸟里面得食物。神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丰富。我们神是非常奇妙的主，他赐给我们这些。145:15，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哇，这里是诗篇145，我都以为是现代，因为你随时给他们食物，我都感觉那像信友堂嘞。信友堂是，你不信现在你去我们每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每个同工的抽屉桌上都是随时有食物。现在是3点哦，喝下午茶哦，然后再晚一点，康姆斯，我要出去买一杯咖啡啊，顺便带一个苹果派回来啊。神随时给我们食物，随时悦我们的眼目，随时让我们有吃有喝。那目标都是希望万民去仰望上帝，而不是仰望土地，也不是仰望空中的鸟。我们需要被提醒，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做的祷告里面有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哎呀，虽然我们，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过失业，或者老公没有工作，或者是什么，我们现在台湾虽然很富裕，恐怕很多人没有经验过这些。那没有经验过，我们真是感谢主，主在我们没有求的时候都给我们。但是如果主让我们经验，我们记得刚刚讲，主会让我们经验，主会把我们任我们饥饿，然后让我们能够学习适应新的环境，主会有新的带领，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让我们经历新的恩典，而这些新的恩典通通是一个不改变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甚至对外邦人今天都是一样，使徒行传14:17，神叫你们，这你们是外邦人，是拜偶像的，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了，我自己都觉得，哎呦，有的时候我谢饭的时候会忘记谢谢，就是每次谢饭嘛，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平安，阿门。那康师母就会讲，哎，你怎么忘了感谢谢饭呢？就是。我现在看看这些经文真的很值得感谢。我刚才祷告为肖妈妈祷告，食道逆流，各位 就是一点点的不舒服也让我们就没有胃口。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的主教，我们能够饮食满饱足满心喜乐，如果我们不会满心喜乐饱足感恩的话，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饿一饿了。而饿一饿有的时候是让我们有胃口，饿一饿再久一点的时候，哇，赶快找到工作，到最后完全绝望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给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玛拿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在任何一个年级任何一个环境，你熟悉你不熟悉的，他都会拯救你。那好了，下面我们就讲悲惨的事情。食物这么好，性这么好，有一个老公这么好，有一个老婆这么好，有儿女这么好，我们就难免一方面有这些就骄傲。圣经里面哈，也有母亲因为自己的小孩很多很出色而骄傲。撒母耳同父异母的那个皮尼拿就是，他因为有小孩他就骄傲，就伤害撒母耳的母亲。一对姐妹花利亚和拉结，也是有人有儿女就骄傲，没有儿女就嫉妒。各位，我们千万不要丰富而骄傲，也不要因为缺少而嫉妒。我们丰富感恩，我们缺少向神祈求也感恩。那个神造的都是好的，包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刚才讲，姐妹可能觉得很陌生，哎呀，多穿一点好看的，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神要悦我们的眼目，要好做食物，可是不能够超越上帝。夏娃，圣经上讲说，那女人见那果那树果子好做食物，好吃啊，也悦人眼目，看得很舒服啊。我不知道女生这么喜欢看果子啊，这创世纪是这样讲，看得很好看，然后又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后来不管男或女都会这样，为了吃就忘记上帝。出埃及记16:3，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神带领我们走，有的时候真叫我们饿肚子。这是我现在也觉得，我们都为我们的总统啊，为现在的全世界真的在祷告。这大家为了选举的话，就一定要讨好选民，选民要的就是要吃饱喝足。可是上帝要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吃饱喝足，是永远的蒙福。所以神是把他们带出来，而且在神的带领下，注意啊，是神的带领下，他们是有饿肚子的时候，他们是有吃不饱喝不足的时候，不是他们犯罪了。有的时候神就这样带领，这样带领要让我们学习多依靠上帝，要让我们学习，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多动脑筋啊，当然有的时候学习多体恤那些饿肚子的人啊，这些都有，但是最根本的是要让我们依靠上帝，要信靠上帝。可是我们常常就是饿肚子的时候，不但不信靠上帝，更抱怨上帝。那么神不给我们吃，叫我们去信靠上帝；神给我们吃，叫我们去遵守上帝的话。后来神在旷野赐下玛拿啊，出埃及记16: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神让我们不能吃喝是试炼我们，让我们能吃喝也是试验我们 肯不肯遵守他的法度，这都很难啊。各位，我自己觉得不吃东西没有那么难，一顿多一顿饭饿肚子，我是在讲我节食的经验，我觉得不太难，不吃就不吃嘛。我觉得最难的是有吃的吃到七分饱，那最难。明明还有的吃还不过瘾啊，多吃一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种节制真的很难啊。减码呢，神不要他们多减，也不要他们少减，神要他们尽力量去减。我们遵不遵守上帝的话呢？我们都是为了安全感，或者为了自己舒服快乐，我们都想多来一点。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法度。在缺乏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缺乏时候能够依靠上帝，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不希望缺乏，但是缺乏的时候能依靠上帝，耶稣就说这种人，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这些我们都很难想象哈，贫穷有什么福气，饿肚子有什么福气，哀哭有什么福气。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让我们更谦卑去依靠我们的主，甚至人家侮辱我们，我们更去依靠主，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赏赐会非常的大，非常丰富。我们的主耶稣也有受过这样的试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没有受试探，你不要以为性的引诱、吃东西的引诱只有我们凡夫俗子会受到，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受到了。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他就饿了。魔鬼就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就回答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神的话让我们满足，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才有真的满足。当然听神的话中间是有很多的艰难啊，学习听上帝的话。耶稣在讲这个，就是圣经在记载这个试探的时候，魔鬼来试耶稣其实是两件事。他肚子很饿了，他肚子非常饿了，他非常想吃了。魔鬼试耶稣是好像是试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哎，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耶稣要回答这个试探，你不觉得很简单吗？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就变了一块面包出来了。你看我是上帝的儿子，魔鬼就灰头土脸过去了。耶稣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面包呢？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可以说那我就变给你看吧。但耶稣没有变。上帝的儿子他的特点是什么？啊，各位，这跟耶稣有关，跟我也有关，跟你我都有关系哦。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魔鬼有没有跟你讲过？起码跟我讲过，我想跟我们每个人都讲过。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女儿，你就会蒙福，你就会赚很多钱。换句话说，魔鬼有没有跟我们讲过，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女儿，你就不会穷，你老公就不会有外遇，你就不会碰到倒霉的事情。很多人以为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就非常有福，成为上帝的儿女就不会碰到任何灾难。 各位，我们会碰到的，而且上帝会让他的儿女饥饿的，为的是要他们知，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健康，人活着不是单靠任何东西，人活着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耶稣可以把石头变面包，耶稣行的几个重要的神迹，包括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水变成酒，都是有石头变面包的成分。但是他知道更重要的是，不是石头变不变成面包，是我听不听神的话，我信不信上帝，我相信不相信上帝。魔鬼还有一个试探，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讲他苦练你，我特别要强调，就是神会苦练他的儿女，神会苦待他的儿女，神会让他的儿女碰到很艰难的事情。魔鬼另外一个试探也是一样，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女，你从殿顶跳下去，上帝会差遣他的使者接住你。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魔鬼平常跟我们讲的什么话？跟刚才讲的差不多。一个是，如果你是上帝儿女，你一定很棒。各位，我猜佛教徒或者其他宗教都会讲这样：你来信我，保证发财，中大乐透，保证一帆风顺。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喜欢这样讲，我们讲的要完全一点，我们的确是蒙神给我们祝福，永恒的祝福，但是这个永恒的祝福中间是有很多的艰难，这个艰难都不是坏的，这个艰难都是让我们学习的更依靠他。千万不要有个观念，虽然我们都有这样观念，我也会，主，我信靠你，我是你的儿女，你最少要让我把石头变成一点面包，你最少让我要找到工作，要不然人家讥笑，你要让我有点钱。如果这个都没有，最少让我被保护吧。你的话讲，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保护你，神一定不会让你碰到任何的灾难。两个哈，如果你，当然试探是三个，我们今天就讲这两个。一个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能做很奇妙的事；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儿女，你不会碰到倒霉的事。很多基督徒都上了魔鬼的当，当我们一碰到倒霉的事，要不然我们就说，是不是我犯罪了，我没有讨神的喜欢，我受到什么灾祸了，要不然更严重就是根本没有上帝，所以我也不是他的儿女，没有神也没有神的儿女，没有信。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信。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儿子的特点，对，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了。神儿女的特点不是能够做很奇妙的事，虽然神儿女一定会做奇妙的事，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不但不会犯罪，而且我们每件事都会做得很奇妙。今天我们也做，我们也做得奇妙美好，虽然还没有那么美好，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美好。但这不是神儿女的特点，我们必须说，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形，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我们没有办法表现特别优秀出色，不是每个上帝的儿女都很优秀。我们信友堂很多人，包括姐妹会很多姐妹，你们是非常优秀的，你们儿女也很优秀，你们很出色，你们儿女也很出色。但是我们也知道，包括在信友堂，包括在全世界，很多上帝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拉撒路、马大、玛利亚，就是这一家人都是耶稣所爱的，但拉撒路生重病。以色列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人也碰到很多的患难和艰难，神的儿女会碰到艰难的，而且不一定是他犯罪受到的处罚，也不一定是魔鬼给他特别的打击，一切事情一定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后面。神的儿女的特点不是他能够行很多的奇妙的事，虽然这很好，把石头变成面包，虽然耶稣也做，但这不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把石头变成面包，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台大，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念博士，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宾士轿车，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不顺利的，但是神的儿子一定继续听神的话。神的儿女也不是不碰到患难，或者说碰到患难上帝一定会接住你。各位对不起了，不但不一定接住你，圣经在耶稣死的时候这个试探又来了，就是你听到耶稣呼喊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怎么不用手接住我还离弃我。但是即使是神把这么重的难处加在耶稣身上，耶稣还是听神的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曾经带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两个儿子，有一次就有人请吃饭，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小孩子一下就吃完了，吃完了就在餐厅里跑来跑去，因为小孩子坐不住嘛，就是跑来跑去很干扰别人。我就跟两个儿子讲，我忘记他们几岁了，我说有谁要坐在爸爸的腿上听故事？哦，咪，我要来，我要来！他们就马上不跑了，马上要跑到我的膝盖上，要跳到我的膝盖上听我讲故事。我就说，不行，这个腿啊，只有我的儿子可以坐。他们说，我们是你的儿子。我说，证明给我看。各位，你叫你儿子说你证明，证明怎么证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DNA 啊，什么有我儿子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我的儿子？两个，就各位，他们大概几岁嘛？两三岁、三四岁，你回去问问你儿子。就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有开我玩笑，看来他是垃圾桶捡来的，或者是鸟送来的哈，或者什么什么。我是你生的，我是你儿子，你证明给我看啊！他们两个，这是两三岁还是三四岁小孩，怎么证明嘛？我忘记康姐还康姐就讲。因为他指着妈妈，因为他是我妈妈。我说哦，他是你妈妈，我不一定是你爸爸哦。我叫他谁是我儿子哦？对不起，这是开玩笑的话。我说我没有要证明谁是你妈妈，我要说你要证明你是我儿子。他们说因为你对我很好。你们对我很好，你对我很好。我说我对很多小朋友也很好哎，我在教会的时候对很多小朋友比对你们还有耐心一点了。我对他好，他不一定是我儿子。各位这个可以接受吧？啊，因为我们长得很像你，哎，这个答案还不错啊。这个答案还不错，但是我也说了，哎，有很多人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也长得很像啊。这好了，后来他们有一个说啊，因为你很爱我们。好了，我说好好，这个答案可以，就坐上来听故事。可是我要讲的是，耶稣，魔鬼在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用什么 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用我能做很多神迹奇事，各位，魔鬼也能做，魔鬼的儿女也能做。我考上了台大，不信主的人也有人考上台大。如果我们说神的儿女不会遭遇患难，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女包括耶稣也遭遇患难。我有跟他们讲，后来大一点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他们现在可能忘了。我说我的儿子在我打他的时候他还喊我爸爸，他是我的儿子。各位，对不起，这话实在很难听，但这就是耶稣讲的。当天父离弃他的时候，他说我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谁是神的儿女？相信神的人，听神话的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是听神的话，神没有保守他，他还是听神的话，神让他碰到最大的艰难的时候他还是听神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他信神，他有上帝的生命，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是连在一起的。好，神让我们饿，神让我们渴，神让我们舒服，神让我们痛苦，神都是好意，要让我们更确知我们是他的儿女，让我们更相信他。神让我们碰到新的困难，老的困难，要让我们认识，在一个不认识的环境中，不认识的马哪里，上帝也能喂养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在你对我们的苦练当中，和你对我们的悦我们的眼目，悦我们的口舌，悦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实在在罪恶的世界有很多痛苦，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这些试探试炼艰难，但是主，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主让我们一定能够被练得更好，每一天更好，每一天我们所经历到的痛苦引诱或者是舒服快乐，主让我们都不会忘记你，能更信靠你。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饿的时候，他们会想回埃及，他们会想要忘记上帝。耶和华也在生命记第八章说，当你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们可能也因为太丰富就忘记我。主啊，让我们怎么样都不忘记你，因为圣灵把你的爱放在我们心里。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